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勒亚去。以前他曾亲自说过，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可是这次他来到加利勒亚，加利勒亚人却欢迎他，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亲眼见过耶稣在庆节中所做的一切。耶稣又来到加利勒亚的迦纳，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位大臣，他的儿子在哥法翁患病，他听说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勒亚，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灵迹和奇事，总是不肯信。那大臣向他说，主啊，在我孩子还没有死以前，请你下去救他吧。耶稣回答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下去。那人信了耶稣所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遇到仆人来报信说，他的孩子好了。他问他们孩子病势好转的时刻，他们对他说，昨天下午一点钟，热就退了。这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下去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耶稣。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勒亚后所行的第二个奇迹。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的福音，圣门开阔千山。好，大家请坐下啊。从今天的福音呢，我们看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勒亚去。福音的作者还特别的说，以前他曾经亲自说过，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可是这次他到了加利勒亚，加利勒亚人却欢迎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亲眼见过耶稣在庆节中所做的一切。那通过这一段话呀，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马拉基亚先知书有一个出名的一个象征，一个预言，就是叫翻过的饼。它原意是这样说的，说以色列子民呢，就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南方不吃饼，可能吃饼吃的少，是吧？主要是米饭。这北方吃饼的话，这饼特别是你要烙饼，这做饼的时候，这饼必须得翻过。如果这饼只是不翻的饼，不能吃。表示什么？以色列就像一个不翻过的饼，表示他不能吃，表示人死脑筋。比如说这个饼，你这样烙，它这一边熟了，上面还生的，那怎么吃呢？或者说你弄狠了，下面就爆了锅，下面就糊了，上面还生着，这样的饼不能吃。表示说什么呢？了解天主的圣言，也得需要翻过来看天主圣言到底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一句话说，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那这一句话可能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安慰。怎么安慰呢？耶稣都说过，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所以我们都不到本乡去传福音，因为本乡人都不受欢迎。这确实对神父来说是个安慰，谁别混本家去啊，本家都不会受欢迎的。为什么？因为本家的人都认识你。的确在本家传福音不容易啊，比如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劝人的时候都能劝过来，劝自己的家人可难劝了，是不是？都有这个毛病啊！你能劝了外人，劝不了家人。在圣经里面记载，有这么一个人，是第一个经验者，第一个把这个话给翻过来的，应该是挪厄啊。也可以说，挪厄算是正式的第一个先知。 天主在这个伊甸乐园之后，在洪水的时候给挪厄立约。那这个挪厄传福音传了很多年，传了得100多年，呼吁人们啊上船，天主要罚这个世界的。可是当时的人们都不听他的，是不是啊？可是挪厄有一点本事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把他的家搞定了啊，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儿，还有他老婆，他搞定了呢。你看他搞外人搞不定，搞家人搞定了，这个正好就翻过来了，是不是 啊所以能把外人劝不了外人，能劝了家人，这说明挪厄是一个什么？挪厄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一个这样的先知啊，言行一致，他才能把家人劝了的啊。我们知道在家人眼中我们都没有圣人，是不是家人眼里没有圣人，没有完人，因为家人眼里都看着你的。我记得原先北大有个教授叫张世英的，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仆人眼里没有英雄，仆人就是跟着你的人，一个人跟着你的，你的身上的毛病缺点他都能看见，所以他的眼中没有英雄。所以英雄呢，圣人呢，都是外来的。所以家里的叫，由于中国咱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或者外来和尚会念经，在本地不受欢迎，到外地去受欢迎，这有点道理吧？有道理。但是家里的和尚就不受欢迎吗？那未必。你如果有真本事真功夫也行。耶稣就把这个翻过来了，所以耶稣第一次回加利利亚，别人都不认识他，别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你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你又没念过书，你在我们这讲什么呢？你还能讲出好东西来？从小看你长大的。所以他们就对耶稣很反感。而且如果一个人了解你的话，他知道你没有读过书，知道你的家庭背景，你讲的越高潮他会越反感。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耶稣讲道理是失败的，而且把他差一点从山上推下去啊。那么第二次耶稣又回去反而受欢迎了，为什么？征服他们了，把他们征服，因为他们见过在耶路撒冷，见过这个他们曾经瞧不起的人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大事。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把它要一分为二看，先知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那这句话是绝对的呗？当然不是绝对的，这是只能作为一个常情。在圣经里面有些道理都属于这种道理，比如说什么样的？你打开箴言，打开德训篇，打开智慧篇，德训篇、智慧篇、箴言，还有包括圣咏里面教人做好人的这些道理，很多道理它都属于这种道理，就是它属于一个普遍道理。普遍道理是什么？大概是这样，但是有例外。你比如说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这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都认识你，人无完人，谁无圣人，没有人不堪表扬的，说是不是啊？谁不堪表扬？你说咱们谁不堪表扬啊？我们都是看表扬，那表扬有的时候就让我们啊开始接受不接受，带着自己的偏见去看。所以这句话从某种道理上是对的啊，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啊。那么耶稣第二次回去就行了。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个挑战。挑战是什么？我们还得要战胜呢普遍老百姓、普遍人的眼光。福音是战胜这些的啊，很多咱们有很多俗语，是不是啊？有很多类似于这句话的真理，就是类似于说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或者我们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些类似于这样的道理，它都是普遍的，但是有例外。那基督徒可能就是要战胜这些例外啊，基督徒要战胜这些例外。战胜并不代表说我们不承认，这是一个智慧，这个智慧你还得学习啊。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外来的，可能大家对你都有好感，但是如果说慢慢的成了家人呢，大家都了解你了呢，就变成了家里的人了，又开始可能说你的毛病缺点就出来了。但是你如果再继续呢， 如果再继续下去，人们家里的人都能觉得你是圣人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真的是圣人了。你看咱们天主教会列了这么多品圣人，是不是？圣无上方济各、圣女大德兰，这些圣人们，很多圣人他们在世的时候就被见过他的人都成为圣人，称他为圣人。当今刚去世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啊，他一去世，当时就有留下了很多这个很多这样的声浪，就说什么呢？就是一死立即列品，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了。那说明这个教宗是什么？能赢得大部分人对他的口碑。我觉得他也达不到百分百，那至少等到一个人能传出来一死就列品，你觉得咱们能做到？咱们一死先得求天主，只要不下地狱，求天主救他灵魂，不要下地狱。再接着就是什么，那什么，因为我们还达不到那个程度。所以你看教会的很多圣人圣女们，他是就是一个翻锅的饼，就是他是经过验证的。你比如说外来的那什么，他的自己家里更厉害啊，不是光那什么。这就叫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但是有的时候先知在本乡也能受到欢迎啊，能得到啊。你像圣祖门啊，你像梅瑟也是啊，你像梅瑟这和以色列子民在一起40年之久，是不是啊？啊，被他们也折磨，被他们弄得呕心沥血，最后他还是征服了这个百姓，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这句圣言呢，它对我们每个人是个挑战啊。挑战什么呢？就是不光是我们要外来的好和尚好念经，还要变成什么家里的和尚。为什么要家里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中国还有一个中国其实这句话叫什么，叫这话原始整个的诗是好像我记得前面还有两句，叫近似人家不重僧，外来和尚好念经，近似人家不重僧。你得离着寺庙近的人家都不尊重僧人，近似人家不重僧。为什么？因为寺庙里和尚们他们都见过这些人啥样，他都知道外来和尚好，这成了一个这成了一种经验。那耶稣说这句话也是这个。但是教会你看，特别是到咱们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的新约的天主子民就不是这样了。耶稣改变了这个命运了。其实你看教会的圣人圣女们都是征服了认识他的人。你看一个圣人列品的时候，不是光比如说我到你们这不远千里到你们跟你讲三天毕竟你们对我的一个认识，他不会打听你给我认识，要打听那经常跟我在一起的人。那这些人对我的认识是全面的，你们的认识都是短暂的，你说我好说我坏都是肤浅的。那你给我住一年，住个几个月吧，你可能就了解个差不多了。这人就是这样。那如果一个人给你住下来，住在一段时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下的判断也不能说百分百，基本上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了。你看我们修会里有一个，我们修会呀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你比如说入了修会之后，每年凡是认识你的人，知道你发终身愿，就是9年的时间，每年认识你的凡是跟你见过面的，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人，都要给你写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就是写对你的认识。评估的意思它不是定罪，评估是什么？就是对你这个人的大概了解，好的坏的都写。你这个人优点是什么，你这个人缺点是什么，都要写一个评估，一写写9年。这就是你看看，有的人一路修会，哎，后来觉得这个人评估不错，但是没有让他发愿，觉得你不适合我们修会。比如说你刚入修会的时候挺好，咱们用念经来说吧，刚入修会你一天念3分玫瑰经，赶紧修了几年之后一天就念1分，越弄越差了。虽然在人的眼光现在还不错，但是你不断的走下坡路也不一定行。有人现在程度也不好，但是他却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这9年给你的一个评估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全面的。前两天有一个弟兄就说了，我们分享圣经的一个弟兄说， 过去人家别人对我评论的时候不太喜欢听，现在十几年了，反正现在发现人家说的也挺准的。但我在学校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懒，现在我发现说的还挺准的，我就是懒。你这个评论挺重要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耶稣这句话说啊，这个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是让你在本乡受考验受磨练。所以耶稣第二次回去，那加利利亚人就特别欢迎他，就对他耶稣又更认识一层。这是咱们今天福音的第一篇第一段啊。那第二段是说什么呢？第二段就是耶稣在加利利亚的迦纳，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就也显了一个奇迹。这个是说什么呢？什么是奇迹？奇迹不是运气，信的也不是运气，运气踩了狗屎运。哎呀，我今天哎，终于比如说病好了，我出去有个困难，做生意的时候某一个困难解决了，哎呀，我感觉惊艳到天主，天主特帮我，一辈子就这一次，这叫运气。所以第二个挑战，你说第一个挑战大，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但是让你做到受欢迎。那第二个挑战也大，就是一个人是不是你这一辈子就见过一次奇迹？有很多人多年一分享就是20年前的一个奇迹，哈，那他感动坏我了，好家伙，太感动了！每次分享就是那个，我就见过好多人分享，一分享就是3600，这个6辈子的就是那一点事儿，老分享那一点事儿。一做见证，我做一个见证，一做见证就那点事儿，一做见证就那点事儿，没有新的了。那个千篇一律，老做那一个见证，我见过这样太多了，我见过他做的十几次见证，每次一见证就那点事儿，每一次见证就那点事儿，有新的吧？没有。那耶稣第二个挑战，这个就是这个，你光见过一个奇迹，就一个迦拿婚宴，没别的了。那迦纳婚宴，你可能就像那个迦纳婚宴上那个主角人物，就那个新郎官，新郎官变水为酒，其实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奇迹，变了水为酒了，那新郎官不知道变水为酒，其实他认为自己走了狗屎运，其实他也不知道酒缺了，当有了酒的时候，耶稣变水为酒了，他也不知道变水为酒的奇迹。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生活在这个变水为酒的奇迹中，就是我们蒙受天主的恩典，我们却浑然不知，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样的人呢，你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恐怕你仍然没有见到奇迹，你可能这一辈子就是常经验天主的奇迹，你就没有见过。那奇迹是什么？你没有见过就等于没有奇迹。你比如说咱们每天都活在奇迹之中，那你觉得这是自然，那就不是奇迹。那你觉得如果说这是天主给你的恩典，我们呼一口气呼吸呼吸，没有天主你寸步难行，那对你来说就活在奇迹中。所以奇迹是什么？奇迹是超越了一般人的眼光。你看耶稣到了这个迦纳这个地方啊，这有一个人他就来求耶稣治好他的儿子，他因为见过奇迹，见过耶稣在这显奇迹，他就求耶稣来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很难听，耶稣说除非你们看到灵迹和奇事，你们总不信，你们的信的就是每次都看到了奇迹，你们总不信。如果老是看见奇迹才信，你这个奇迹就不叫奇迹，所以奇迹在前信德在后，就是看见了奇迹就相信两天，等两天又没事了。你看活在这种人特多，冷两天热两天，看见了奇迹啊，这两天特别高兴，等两天又没动静了。哎，看见了奇迹，这他热两天，等两天又没有动静了。这样的人很多，那耶稣就挑战，那这个王臣的儿子，这个王臣有可能他没见过耶稣上一次显奇迹，他只是相信，他既然他在那几年他能显一个奇迹，现在他也能显，所以这个王臣就对主耶稣说什么？他说这个啊，你治好我的儿子，他快要死了。其实耶稣说了这话好像没有见到耶稣要答应他，但是他说了这话，耶稣就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下去的。那人就信了耶稣的话，就这么简单，那人信了耶稣所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好了，而且他的儿子好的时间正是耶稣说你的儿子会好的同时间，说明他的儿子的好不是一个运气，是因为耶稣的话，因为他相信耶稣的话， 耶稣的话在他身上就产生了能力，就是你信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在你身上产生能力。那你不信天主的话能不能产生能力？当然天主的话不受你的信步的影响，但是你就经验不到，你感觉不到，你认为走了运。一个人开车本来说要出车祸了，没有出了车祸，你就吃惊了一下，接着走下去，你也不知道是天主救了你，就是这样。所以他相信了天主的话，因此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治好他的儿子的。我想这个是挑战我们，挑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的信奇迹就随着我们。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次序的问题，什么次序呢？为那些无信的人士，他们的信是在奇迹后面，为信的人信在奇迹的什么前面，他相信天主就看到奇迹，这样就奇迹常随着那相信他的人。同样的，那些不信的人呢，老追着奇迹跑，但是老看不见。比如说这段显奇迹了，他坐飞机过去了，到那人家说对不起刚显过啊，他听说东北又开始了，灯又跑东北去了，东北说你来晚了一天，刚显过。老追奇迹，一个奇迹都没看过。可是有的人呢，奇迹老追着他，让他看见。那咱们说一下，你是哪种人呢？看看我们自己是哪种人呢？看看我们是哪一种人啊？一说有奇迹啊，高兴受不了过去了。有没有见过一天追奇迹，追了一辈子没追着啊？所以求天主看看啊，考验我们了啊。